圣经导读新唱365，7月25日，今日读经，诗篇6至9篇，使徒行传24章，导读。在旧约所有书卷中，诗篇是个人对神信心最直接的表达，也是神在律法、历史事件和未来预言在人心灵中奇妙的融合。对于所有追求认识神的信徒，在公开敬拜、祈祷、赞美和私下个人的默想都是很好的范本。诗篇第六篇开始的小字标题注明是交给圣殿诗班长的，伴奏使用弦乐器，调子是第8，与音乐中的八度的音阶相关，即使用音比较低的乐器来伴奏，就像是今天的大提琴。这是一首大卫悔改认罪的诗，他经历神责罚之后发出祷告，蒙神垂听与拯救，并以此警告那些迫害他的人必将受到羞辱。首先，1至3节的引言是3个平行句，表明诗人急切地呼喊神不要对自己发怒。他在祷告中不但骨头发颤，而且心里恐慌，所以急切地渴望神的医治。4至5节是更加迫切地求神拯救，并用死亡阴间呢来形容他已经病入膏肓。神如果希望有人为他在地上做见证，就一定会救他。6至7节，诗人以夸张的描述来形容极大的痛苦和悔改，甚至所流的眼泪可以把床都飘起来，因为敌人都攻击他，如果神不救他就必死无疑了。最后8至10节，诗人迫切地向神祷告之后，心里确信神垂听了他的悔改的呼求，才有信心斥责敌人离开他。祷告中的悔改之心对基督徒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若遇到什么病痛或灾难，首先就是要立刻向神反省自己的问题，如果有罪不向神承认，势必与神产生隔阂，而没有信心战胜困难。诗篇第7篇小字部分的提示的背景是大卫被扫罗追杀，因便雅悯人古时把大卫的行踪告发了，撒玛记上24章1至2节。于是他向神呢唱这首漂流的哀歌或者忏悔诗。1至2节，大卫直接向耶和华呼喊求救，说有人像狮子般的来追杀自己。3至5节，诗人向神表明自己是无辜的，他反省自己确实没有以恶报善，否则任凭神来惩罚。6至9节，诗人对耶和华发出了第3次呼求，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，为自己起来抵挡敌人，坚立义人。最后10至17节，宣告了神的属性，因他呢是公义审判者，恶人无论多么的邪恶，但结局必然是自己挖坑自己跳，而诗人把自己交托给神，哪怕受到毁谤攻击也仍然信靠公义的神。第8篇是大卫歌颂神创造的诗篇，加特的乐器是指几种的弦乐一起伴奏。这首著名的创造之歌被很多人喜欢，但他没有提到太阳，可能是与夜晚的崇拜有关。这首诗歌是 ABC 次 C 次 B A 交叉平行写作结构，有一头一尾的主题再现，是典型的抒情的歌曲。 首先第一句就唱到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这里不讲神威严的统治，而是表达对神温柔慈爱的赞美。第一节后半节到第二节表达了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创造，虽然恶人多么的猖狂。但是他们必看见那些婴孩般的神儿女来依靠神，并从口中发出赞美的能力，使敌人暴愧蒙羞。虽然基督徒呢很弱小，但他们向神祷告赞美，那些迫害欺负他们的敌人必然失败。三至四节，诗人邀请我们观看夜晚天空的浩瀚无穷，相比之下想到人类的渺小而不由的感叹，人算什么？可是人类老是望着天上，却不知道神的焦点在人的身上。希伯来书二章五至九节把这段经文呢用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神的计划都聚焦在道成肉身的小小的耶稣的身上。那个救主诞生的夜晚是多么的伟大，哎呦，是多么慈爱和温柔啊！神的旨意和人类的希望不是在宇宙太空，而是在那个由童贞女所生的，并躺卧在小小马槽中的圣婴身上。虽然耶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，但是魔鬼却想利用地上的君王起来杀死他，因为耶稣是神荣耀的光辉和神本体的真相，要把百姓呢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六至八节，神将一切的管理权柄和万物都伏在他脚下，谁能管理好好管理宇宙万物呢？始祖亚当吗？历代的伟人君王吗？堕落的人类吗？连自己都管不好，怎么管理万物呢？但是耶稣是万王之王，神的旨意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是多么的完美啊！所以最后一小节再现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诗篇第九篇是大卫诗，调用穆拉变，意思是儿子之死，是古代流行的调子，其整体的结构呢是 ABC 次 A 次 B 次 C 的平行发展结构，从个人的赞美发展到团体的赞美的祷告。一至十节，从个人赞美祷告开始，描述敌人或恶人的结局，到盼望神作王，实行公义审判和统治。十一至二十节是一至十节的平行发展。首先，十一至十四节是个人的见证传扬，提拔为带领团队敬拜的领袖。只有经历救恩才能用生命去带动会众喜乐的敬拜。其次，十五至十八节描述了恶人的结局，因为困苦穷乏而信靠神的人必被神纪念。最后十九至二十节盼望神施行审判，让那不信的人知道自己只是肉身之人而已。这就是敬虔人的祷告。新约使徒行传二十四章，保罗被送到该撒利亚神府之后，犹太领袖找了一个辩论律师铁土罗到省长那里控告保罗。这个雄辩的律师一开始就奉承省长，说他对这个国家有贡献，人民感激不尽等等，然后就开始骂保罗呢是瘟疫，到处煽动犹太人，并诬告他是拿撒勒党的头目。 本来要按犹太律法审问的，可是千夫长横插一杠把他夺去。今天大家过来呢，就是要省长审断 这些事。众犹太人都一致的支持和响应。面对诡诈的犹太领袖，保罗取得省长同意后呢，就开始做见证。他不是奉承省长，而是尊重神所任命的审判官。他认为自己这次上耶路撒冷敬拜根本没有争辩或耸动任何人，这些控告都是无凭无据的。但有一件事，就是他们控告他所传的真道是异端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他和犹太人一样都是相信律法书上所写的，期望所有人都能复活，并将要在神面前交账。他也是为这个盼望而努力传福音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在他带着捐献的钱回来期间呢，犹太人看见他被洁净了。但那些从亚细亚回来的犹太人却控告他，如果真有什么问题，也当到省长面前来控告。犹太人根本找不到他的错，抓他的原因呢，是他喊叫那一句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，就是关于死人复活的事。其实腓力斯早就知道这些宗教方面的争辩，但他故意拖延，表面上呢是等千夫长来，其实呢是想保罗能够送钱给他。他和妻子土希拉多次的请保罗给他们讲关于耶稣基督信仰的事，但一听见保罗讲到公义、自我节制和将来定罪的审判，就陷入恐惧中，心里就迟延不信。所以官场上的吸引力还是大过永生的吸引力啊。他多次叫保罗谈话都是为了钱，但保罗就是不把教会捐的钱送给这个贪官，结果一拖就是两年。后来换了省长叫波求斐斯都，为了讨好犹太人呢，就将保罗继续关押。应用诗篇中一直不断的强调，就是神的公义、审判、创造和救赎。诗人就是透过祷告和赞美，把一切问题带到神的审判台前，让神来做出公正、公平的决断，而不是靠着自己去报仇或伸冤。面对恶人还在世间畅行无阻，欺压神的儿女，我们学到了什么呢？那就是赞美神，然后思想自己是否有得罪神的地方，为何被欺负冤枉呢？为何身体得了重病呢？反省清楚了，确实没有恶行在心里，那就向神倾诉与求神医治，并为我们伸张正义及审判敌人，这才是祷告的真实陈述。我们祷告不是遵循一个公式，而是在每天祷告中认识神和认识自己，从而呢与主建立关系。基督徒不祷告，也不顺服神任命的地上的统治者，包括贪财、好色、凶暴的统治者，那就是不顺服神的主权。世上的恶人和各种官员都由神来管理，我们要学习大卫和使徒保罗，被人欺负、追杀、压迫、冤枉地对待，仍然要尊重统治者，不是以暴制暴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把自己的苦和怨向神上诉，也把这些恶人、贪官污吏告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伸冤在神，报应在神。如果神真的兴起你起来抵抗当权者和审判恶人，你若有从神所赐的信心，就大胆去从政做官，并为正义而战。但是我们本来就是渺小如灰尘般的人，就应当效法那位从天上宝座谦卑降世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 若我们在教会、家庭、工作、生活中能活出真道，让世人包括恶人都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并将荣耀归于父神，就必能赢得将来主所赐的荣耀尊贵为冠冕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主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